赴清朝苏州知府陈鹏年的旧荒二十册注解。
陈鹏年有陈青天之称，
在康熙四十七年，水灾旱灾连续不断，
陈知府用此方案请示江浙都府颁布施行。
在刚开始的时候，米价一升二十文钱，
不到两个月每升只卖八九文钱，
人民歌颂他说，
陈青天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在他的旧荒二十册中特别注明，
第一，禁用糯米制酒；第二，禁用小麦酿烧酒；第三，禁用黄豆榨油；第四，禁用糙脆米或白碎米制糖；第五，禁用麸皮做面筋。
命令及时将食粮让平民买进，做成食饼以度饥荒。
这五项的严禁使得中等县一天可以节省白米不止数百担，所以立刻见到米价的下降。
第六，禁止屠宰卖酒卖熟食。
为了节省钱财和习服，只准许卖米粉、面食、素食之类的食物。
第七，劝募大户人家及富商捐米赈济饥民。
当年平湖县的董天卷得到陈公的指教，事先造好了为富不仁的匾额二十块，堆在县府的公堂里，
并且亲自到有钱的人家劝募，用至诚心来感动人，刚柔的方法交互的运用。
先到乡村地方，遇到顽固的富家三户，就将匾额钉在他们家的门上，并且告发他们，
凡是田园土地拿来赎罪，一经中断就再增加赎罪的额度，
使其家业几乎去掉了一半。从此以后，由乡村到城市乐于捐助的人非常多。
除了供给米粮钱财之外，还到处的设粥场施粥，又施舍药物。
赈灾救济数个月之后，到新粮食收割为止，捐赠的物资如有多余，就派人退还捐助的富人。
被董公救活的人实在难以计算呢。
宋朝时的甄德秀， 他说，
嘉惠抚恤穷苦的人民，必会获得天地的保佑。
这是从天理来说，如果以现实的利害来说，
没有饥民就没有盗贼，没有盗贼乡里就会安宁啊。
这又是富贵人家的利益呀。
陈基平先生说，
救助饥荒的工作必须要由各地区各村里的士绅以及富家就近各自救济穷苦的百姓，自然可以使得整个村子没有一个饿死的人。
宋朝的黄镇先生说，
救助饥荒唯有劝导百姓互相帮助，劝告富人加惠穷人，捐出剩余的部分以补穷人的不足，这是天道真理，也是国法所定。世人如果只想自己独富，不想救助惨遭困厄饥荒的人，即使侥幸地逃过国家法律的处罚，也必然难逃天道诸罚呀。
又听到宋朝的朱熹说，
劝导百姓互助，用来救济人民疾困，在做法上不得不稍忍耐，如果和富人计较太深，则恐怕行不通。要懂得恩威并济，对事情才有帮助啊。
由此可见，陈公的做法深得诸子救荒助贫的方法之妙。
第八， 在各地大兴建设，时有工作可做，以济助贫困。
例如建筑城池、开凿河川、修桥铺路等，
使工作的人有饭可吃。
第九，放宽山林水泽的禁令，
例如减免杂粮科税，以便利水运送到各灾区，以及不禁止上山采石砍柴等，
使得灾民能够吃饱，不至于流窜为盗贼。
第十，犯罪情节可以原谅的，就叫他拿粟米来赎罪，再用此粟粮来赈济饥民。第十一，不论官吏、军人、百姓、妇女或僧侣、道士各类人等，能够帮助救济的人，数量少的就赠匾额、领赏金，数量多的则造册报请上司，等候圣旨颁奖。第十二，聘请名医诊疗、开药店、布施医药，以救助病困的灾民。第十三，靠近山边的居民可教以采石松柏治疗饥饿的方法。
根据博物志说，
在荒年无食物可吃，可将松柏捣细绞汁，用水送服，以不饿为限度。若是能以稀粥清汤送服更好，每次用松枝五格、柏枝三格混合服下，或只用松叶捣汁服下亦可，但是必须要禁吃一切的食物，自然能够达到疗饥除病的效果。
第十四，延缓刑罚的执行。
由于饥荒凶年，犯法的人比较多，
所以要宽视他们。
第十五，简化繁琐的礼节，
行加官、婚丧、祭祀礼仪时，
减少繁琐的礼节仪文。
第十六，借贷农民，使他们能种植粮食，
恐怕田地荒废了，失去地利。
第十七，谨防盗贼侵扰，
恐怕会危害到百姓。
第十八，各地官吏、士绅、长老，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沐浴斋戒，手拿香火，步行到各寺庙礼拜祷告，祈求百姓能得福禄。
饥凶荒年乃是人民的共业所招感，必须要用诚心祈祷上天，忏悔罪过，以挽回天数。
这也是周礼所在处理荒年的一种政策呀。
第十九，在每一州县中选择具有才德的人主持荒年政令的执行，
例如处理分发米粮以及施粥之类的事宜，使受灾百姓能够得到实惠。
等到事情办妥之后，和捐银捐米的人一起报告上司。
第二十，运载花米豆麦的船只一个月不收关税，并派人帮助拉船护送，
让外地的花米每天能够运到，
粮价就会天天的减低。
这是转欠收使成丰盛的一大关键呐。
小节，
记住急难的方法，上面已经详细的叙述过了。
至于救助围困，道理上大致相同，但是让人觉得和生死更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有几个案例复述于后。